阿底峡入藏的背景。佛教自传入吐蕃后，就受到传统的本教势力的抵制，佛本之间的斗争历200余年而不息。世祖得赞大兴佛教，并在王朝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起了一部分信仰本教的贵族们的极大不满。于是他们积极策划了一系列的灭佛事件。赤祖德赞、松赞干部、赤松德赞三位吐蕃赞普都支持和宠信佛教，所以藏文史籍一般称他们三人为法王。赤松德赞死后，他的儿子木尼赞普继位，为了巩固吐蕃王室的政权及前辈多年倡导的主流文化，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提倡佛教。但不幸的是，他在公元798年被他的母亲彻崩萨毒死。史书上猜测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可能是宠信本教反对佛教的贵族大臣指使彻崩萨干的，另一个可能是赤松德赞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夺赞普宝座的结果。木尼赞普死后，他的弟弟赤德松赞上台，他又在父亲发展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增建寺庙，翻译佛典，并且在政治上特别优待僧人，制定了一些僧人可以干预政事的措施。他还支持王室成员出家，据说他的大儿子藏马就在他的支持下出家成为一名僧人。但是他的兴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很多王室贵族告诉赤德松赞，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从占卜和梦兆说明不应该信奉佛教，设在王宫里的佛教道场应该丢在一边加以封禁，信奉佛教是不对的。赤德松赞拒绝了这些要求，为了遏制反佛势力的发展，他再一次率领王妃、小邦王子、贵族大臣发誓尊崇佛教。赤德松赞死后，他的第五子赤祖德赞继位。赤德松赞共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藏马信佛出家，二儿子和三儿子早死，四儿子就是郎达玛。郎达玛是一个嗜酒喜肉、兄辈少恩的人。郎达玛本名达玛，因为他反对佛教，佛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因此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牛字，就成了郎达玛。牛在藏语中的发音郎。9世纪中叶，曾经强盛的吐蕃王朝全面衰落，同为统治者的僧侣集团和世俗贵族集团矛盾激化。对于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特别是把王朝的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贵族们强烈不满。这些贵族大臣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并趁赤祖德赞喝醉酒时将其绞死。郎达玛于公元838年继赞普之位。郎达玛能够登上赞普宝座原因很多，首先是赤祖德赞以七户养僧的心智使僧人数量增多，民间苦于重税，怨恨不平。二是他所倡导的佛法是印度晚期之佛学，即大圣之精髓，一般的民众都比较能够接受。第三是在翻译经典之际，禁止密圣典籍的翻译，也与吐蕃的本教信仰格格不入。于是各种原因集于一点，便促成了郎达玛的灭佛运动。郎达玛灭佛是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比第一次禁佛广泛得多，对佛教的打击报复也更为严重。但郎达玛死后，佛教并未得到复兴，反映藏王被喇嘛刺杀，其亲信更迁怒于佛教僧人和信徒。西藏境内僧人或捕杀或自逃之，无一幸存，佛教文化故被灭除殆尽，一般文化一同遭厄运。而且郎达玛死后，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即大王妃抱养的允丹和小王妃生的欧松之间的争利，大臣们分成两派。从此吐蕃王室分成两支， 累年相争，战乱不已。吐蕃在各地的将领也拥兵称雄，彼此征战。过去一些归属吐蕃的部落也相继脱离吐蕃的管辖。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席卷了整个西藏地区。吐蕃王朝在这样的局势下，随着佛教的衰落而崩溃了。在这约百年之久的时期，纵然有人试图恢复佛教，亦因为内乱受阻。西藏民间几乎将佛教遗忘。在佛教史上，一般把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吐蕃到朗达玛进佛这一时期称为前弘期。在朗达玛进佛以后，一度被压下去的本教又开始复兴。自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混乱局面，直至十世纪后期，整个西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佛教方得到复兴和发展。然而这一时期藏族社会虽然有所稳定，但在政治上却是分散的，即使是佛教复兴活动也是松散的、自流的。进藏的僧人学派不一，出外学法的僧人也是各学一套。佛教此时虽然有所恢复，但显得有些混乱。藏传佛教史专家一般都认为，朗达玛的灭佛、阿里地区佛教的复兴及古格王朝的兴盛，三者构成了阿底峡大师进藏传播佛教的主要原因。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妃子依靠贵族的支持争夺王位继承权，两位王子及其子孙混战了半个世纪，结果次妃一派的王孙吉德尼玛衮战败，向西逃到了阿里。为了生存，吉德尼玛衮投靠阿里原有的地方势力布让土王扎西赞。此时的阿里象雄十八王威震八方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席卷全藏的战火烽烟还没有彼此消灭。安居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象雄土王之一的布让土王扎西赞接纳了落难的王子吉德尼玛衮，曾经是吐蕃王朝属国的象雄遗民，对吉德尼玛衮所具有的吐蕃王族高贵血统以及他所代表的西藏府地文明满怀仰慕，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立他为王。作为曾经孕育过辉煌的象雄文明的地区，阿里尽管文明失落，但其余则仍沐浴其地。此后古格王朝奇迹般的崛起，并深深影响了整个西藏高原，历时700余年，也许与其不无关系。吉德尼玛衮有三个儿子，到了晚年，他们不顾老臣们的劝说，把王国一分为三，分别分封给三个儿子。正是当年自己与兄弟争夺王位的厮杀，使他做出了这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把一个王国削弱成为三个小国。但吉德尼玛衮想不到的是，仇杀依然在国与国之间展开，而灭掉古格的恰恰是长子贝吉衮的后代。吉德尼玛衮封地的选择以云彩的形象为标志，大儿子贝吉衮选择了云彩汇集处的普兰，次子扎西衮选择了云彩弯弯处的古格，幼子德祖衮选择了六彩最高处的玛玉，即后来的普兰王朝、古格王朝和拉达克王朝，这也是阿里三国的由来。藏族史书上称其为三衮占三环，三环是对三个王朝所在地的一种形象概括。普兰称作被雪山环绕的地方，扎达是岩石环绕的地方，而日土则是湖泊环绕的地方。当时古格疆域北抵日土，最北界到了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诺乌山，南界印度，西临拉达克，最东面其势力范围一度达到冈底斯山麓，其都城扎布让位于现在扎达县城18公里处的象泉河南岸。扎布让北面镶自镶巴、东嘎、 皮央遗址，西南的多乡，南面的达巴、玛纳、屈隆遗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除了这些，由于今日仍然作为村庄或行政所在地而有幸被标明在地图上的地点外，古格王朝境内还有大量的无名遗址散布在荒原大漠和土林中。断壁残垣、塌毁的洞穴、青皮的佛塔难以数计，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想象他当年的恢宏气势。德祖衮生有二子，长子科日，次子松埃。这时战乱之后的西藏已有了一些佛教徒开始恢弘佛法，先起康区，后及卫藏，散持佛教命根，使之死灰复燃，与西藏黑暗之州燃点明灯。建国初始的古格君臣们，一方面出于对吐蕃盛世佛教的怀念，一方面出于对新潮流的迎合，以笃信佛教、崇尚佛法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佛教怀有极大热情的科日王子也出家修行，将王位让给了弟弟松埃，取法名拉喇嘛易希沃。他主持修建了托林寺，并选派仁钦桑布等21名优秀的青年前往印度学习显密教法，对古格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成归国的仁钦桑布在托林寺潜心译经，译定法相圣及四序部等多部经典，被后世称作洛钦。阿底峡在印度弘扬圣教达到全盛时，正当藏传佛教经拉党玛灭法100余年后再度复兴的初期，教法不完全、不纯正，甚至与本教混淆难分，是此佛教的一个主要特点。古格王朝的权杖传到第四代王奥德手中时，小国王年迈的叔祖拉喇嘛易希沃不得不为佛教的红船而四处奔走。他们两人一生中数次迎请印度高僧来古格讲经，数次派人去印度学法。古格佛教在走出去请进来的过程中初具规模，但是这个时期藏地佛教还处于复苏而且杂物混乱的状态，邪法炽盛，僧侣中有酗酒纵欲，有的以合修为名奸污妇女，更有甚者随意杀人。虽然此时有僧人学成回藏整理教法，并从印度迎请多位大德入藏弘教，但仍难以纠正种种弊端。学佛者多数是重密轻显，重施教而轻经论，或重视戒律而轻视密法，尤其是显密之间形同水火，修行更是没有次第，妄趋高深密法而轻视出离心、菩提心，对法空真理没有理解，而只是依密法条文修持，这显然是违背了佛意而趋向邪恶的途径。更令拉喇嘛易希沃担心的是，佛教组织群龙无首，教义仪轨杂乱无定，僧侣中屡屡出现走火入魔、越轨不端的事情。面对这种局面，为了使藏传佛教正本清源，易希沃决定亲自出马，筹集更多的黄金，以便前往印度迎请高僧智者阿底峡来藏弘扬佛法。请高僧历来需要花费巨额黄金，为此年迈的易希沃率兵攻打古格西北边的穆斯林国家噶洛，以索取黄金。易希沃不幸兵败被俘，噶洛国王亲自面见并好言相劝，如能放弃佛教改信伊斯兰教的话，可免您一死。易希沃回答不。噶洛国王又说，用您同等身量的黄金赎身，亦可免死。易希沃答不。噶洛国王只好遗憾地说，那么您就只有等死了。他派人以火炙烤易希沃的脑门，欲使他愚痴。消息传到古格，举国为之震惊， 人人尽其所能为伊西沃捐献黄金，待到筹集到与伊西沃身体等量的黄金之后，立即派伊西沃的侄子降许沃携黄金前往嘎洛营救老人。嘎洛国王没有放人，又提出要求，你们的黄金还差与他头部等中的分量，快快回去筹集吧，不然他就没命了。降许沃含泪去狱中与老人告别，我马上赶回古格筹足黄金，便来救您。白发苍苍的老人瞪大双眼对降许沃说，我脑子已毁，有如畜生，救我还有何用？请不要为我费心，把黄金带到印度去迎请阿底峡大师。降许沃再三恳求不过，只好挥泪而别。舍身求法的伊西沃引颈受辱，终遭杀害，他死后遗体被运回古格，安葬于塔中。从伊西沃对佛教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中，人们不难理解，当佛教的诞生地印度弃佛教而改信印度教，环绕吐蕃四周的克什米尔、阿富汗、孟加拉、尼泊尔，甚至内地的河西走廊都改信伊斯兰教时，这片高原却几经浴血仍不改初衷，其缘由或许就暗含了某种历史的玄机。曾担任过印度18座寺庙的住持、年近花甲的阿底峡大师，被古格的诚意和伊西沃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决定前往古格弘扬佛法。在他动身之前，他的本尊及座前空行母告诫他，若去西藏，他将减寿30年。但阿底峡去意已定，只要对佛法和众生有益，折寿又何妨。公元1042年，阿底峡从印度启程，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象泉河畔的古格王国。